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一点一点的向我们打开，好使我们从立位记里面来认识你是那一位圣洁的神。不仅我们要认识你的圣洁，我们也要因着遵行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成为圣洁，因为你已经将我们分别出来。什么使我们与世人不同呢？岂不就是因为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谦卑的灵，谦卑的心，好使你的话语可以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讲的，帮助听的，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利未记十六章一直到二十章，非常长。但是呢，当我们慢慢的讲解的时候，今年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要从大的架构上来看圣经。当我们从一个大的架构上来看妥拉的时候呢，我们会学习神他的话语绝对不是白白的摆在那里的，绝对不是这边拿来凑凑那边拿来凑凑的，不是，有他特别的意思的。利未记这一卷书，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一定要放在心上的就是他在教导我们做圣洁的子民，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都不为过，因为我们很少听进去，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的那个圣洁。我们记得在利未记第十章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圣经说他们献了燔火，他们拿自己的香炉点上火，然后要献给神。圣经没有明讲，可是我们知道他们是进到至圣所去，进到至圣所去要给神的。但是当下就从神那里有火出来把他们烧死了，把他们烧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懂，我们不懂的时候真的是不要随便讲啊。我们觉得说这位神怎么那么厉害，他们两个人是好心要来敬拜你，要来献给你，你怎么啪就把他们烧死了呢？你记不记得摩西当年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荆棘燃烧没有烧坏，他就好奇走过去，他想要看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第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做的是什么？
脱鞋，
脱鞋，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旷野。但是他说这是圣地，鞋要脱掉。比如说圣殿，祭司在圣殿里面是完全赤脚的，神是烈火，所以神要保护亲近他的人，只有他知道。所以他指示他的百姓，你们如何来亲近我，如果按着他的方式来亲近他，你就一定可以亲近他，不会被打死，不会被烧死，你一定要用神的方式。神是圣洁的，然后你怎么来形容这个圣洁呢？他就如同那个高压电一样，不能随便去亲近他。感谢神，利未记这一本书，Vayikra 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教导他的子民借着献祭来亲近他。如果你记得我们一直在讲的献祭贡献，希伯来文叫做 korban， 日本的警察局叫 korban， 是不是真的很像，很容易记。 korban 意思就是贡献，但是他的贡献就是牵牛牵羊来献祭给神的这一个动作，这个仪式呢，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 korban 的意思就是亲近神。我们讲过很多次，再一次听进去，就是亲近神。所以燔祭 赎罪祭，这些祭都不是他所喜悦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如果心对了，那么牵着牛羊来献给他的时候，他一定悦纳，他一定悦纳。所以立位祭前面讲到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每一个祭都是在教导他的子民除掉罪，除掉罪愆，然后能够来亲近他。因为人有罪不可能亲近神的，这位神的圣洁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所以他给我们这个方式，借着这个贡献来亲近他。你明白这个，你就能明白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自己亲自成了那个挽回祭，亲自成了那个祭牲，好使相信他的人能够借着耶稣来亲近他，来亲近他。但是来到了第十章，忽然之间两个人已经训练那么久了，还是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于是就丧命了，丧命了。在那个献会幕最高点上，最欢乐的点上，带下了极深的悲剧，两个人死了。拿达跟亚比户是未来的大祭司。可是我们发现说，今天十六章讲死了以后，谁死了以后，就是拿达亚比户死了以后。从第十章一直到十六章，中间有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五章。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拿达亚比户第十章死了以后，然后到十六章才要继续叙述这件事情呢？这个就是要引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轻看的地方。十一章到十五章，神就是在教导他的百姓，你们要圣洁。你想想看，如果牵着牛羊到会幕前要献祭给神，都需要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是不是？牛羊是不是要毫无瑕疵毫无斑点，而一点瑕疵都不可以有的？何况是我们呢？你来到神的面前，他不看你的外表的，你穿再漂亮他也不看的，他要看你里面，他是看你里面的。所以他就从十一章一直到十五章，很多的时候都是很私有的事情。你身上长东西，你的衣服长东西，或是你家里墙壁上有东西，或是说你今天在家里吃了什么，其实你不说谁知道？没有人知道。或是有人身上有漏症，女的男的晚上有漏症，谁知道？没人知道。但是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提起来，他不仅要告诉你他是那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他还要你正面的对付你里面的所有的不干净。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些都不需要了，都过去了，不是的。我刚刚讲过，神的圣洁永不改变，靠近他的方式也不改变。靠近他的方式如果改变的话，耶稣所做的就与我们无关。靠近他的方式仍旧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才有效，才有意义，你明白吗？才有意义的。所以神管什么？管吃东西，讲过很多次了，他这些东西都是在管理什么？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自己，你吃进去到你里面去，污秽了你，他知道，你不能来靠近他。所以你身上一切的问题，你不讲，没人知道，他知道，你没有办法来靠近他，你一定要对付。祭司也一样，平民百姓都一样。神告诉这些人说，今天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来亲近他。你里面真的是要非常的透明，你不透明都不行。你在神面前能够隐藏吗？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的。如果你不能隐藏，你倒不如你就诚诚实实的透明在他面前。 照他所讲的来亲近他。所以我刚刚祷告的时候讲到，我们常常想看到他的荣耀，我们渴望他在我们当中。如果他的圣洁没有改变的话，你不是一直在耶稣基督里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可怕不可怕？好，这个烈火来到，先把你烧掉了。所以来到他的面前要战惊恐惧。为什么这些使徒们，新约的使徒们说我们要战惊恐惧？这不是旧约讲的，是新约讲的，战惊恐惧。因为这位神，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什么可怕。他怎么可怕？他爱我们呢、啊、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的，不是吗？是，没错，他就是给了我们一条路。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分别，我们要分别。怎么分别？就是他一点一滴的告诉我们，每一句话一点一滴的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洁净自己。可以说从你头顶的一根头发一直到你脚底，你都要干净，你才能够来朝见他。所以十一章到十五章就是在告诉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人里面不能够有一点的瑕疵来亲近他。那你如果明白的话，我们进入第十六章。十六章这整章其实就是神在告诉大祭司亚伦如何执行他赎罪日的职分。我要告诉你们，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不是？他在什么时候被献的？他在什么时候被献上的？逾越节。对了，我们才过过逾越节，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但是你知道吗？赎罪日这一天，两只羊，一只献给神，一只赶到旷野去给阿撒谢勒的，也代表他。那到底赎罪日的羊跟逾越节的羊所做的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来认识这位弥赛亚？要记得，逾越节的救赎是有关个人的。当年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昧命的天使看到门楣上有血，他就越过去，使得这一家的长子就蒙保守了，是不是个人的？长子，这是个人的救赎，个人的救恩。但是来到了十六章，在讲赎罪日这一天呢，赎罪日是在讲除掉罪，救赎是临到整个国家，整个国家，这是国家的。我昨天在想，我说神啊，为什么你一直要使用亚伦，对不对？他一下子心软，耳朵软，手软，住了金牛犊，犯了极大的罪，但是他仍旧在那个大祭司的位置上。或是甚至于我们看到民数记，他还跟米利暗在后面讲摩西的坏话，他还是继续在那个大祭司的位置上。而且这个大祭司又是预表主耶稣，预表主耶稣又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那为什么神要继续用他？为什么神要继续用他？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我就开始祷告，我想为什么你要用他？按我们的人来看，是不是这个人就已经不 qualify 了，就不合格了，是不是？我们马上可以把他驱逐出境，不合格。但是神用他，所以就让我仔细来思想。我想到的是，神没有让摩西来取代亚伦，亚伦是长子，亚伦是长子，长子归给神的。第二，或许神让亚伦经过了这样的真是不可赦的罪，所行的这些事情真是罪不可赦，还让他继续来执行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我们就发现亚伦一定很谦卑，随时都觉得自己怎么样？我不配。我不知道你们，这是我所想的，我觉得我不配。我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是怎么样的亏欠这位神，所以我现在呢更是战惊恐惧的来服侍他。我没有一点可夸的，我在众人面前，当我看见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不会小看他们，因为 我的罪更大，所以我要为他们来向这位神竭力的求赦免。你同意吗？亚伦被放在这个高位上，他一点都没有可夸，这整个家族两个儿子啪就被烧死，这个整个家族没有一点可以骄傲的，明白吗？整个家族，你不要以为说他们是祭司被抬在高位，不是，他们要战惊恐惧服侍神，因为这是我们家族的亲身经历，他是那一位圣洁的神。摩西说这就是神，他要将自己显为圣，他要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得荣耀，所以亚伦这个家族谨慎小心服侍神。我觉得神在用人跟我们人在用人完全不一样，神看人跟我们人在看人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谁，人若以为自己站立得住，真的是要谨慎小心，我们随时都要很谦卑的知道神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他随时可以拿走，你明白吗？他随时可以拿走的。我们也不高看人，我们也不低看人，我们只单单看那位神，任何人在任何人的面前都没有可夸的，我们都没有可夸的。保罗说你如果要夸口，你就指着耶稣基督夸口，只有他，只有他。所以当我们在看到神指示摩西告诉亚伦怎么来执行这个赎罪日的整个的仪式，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明白这一章的话，你对于读新约的希伯来书就会轻省很多，因为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讲的就是赎罪日，就是在讲大祭司，不是讲平常的献祭。我们要知道这位大祭司一年一度怎么样，他才可以进到至圣所，这是赎罪日。所以神一开始就告诉亚伦，接着摩西告诉他，你告诉你的哥哥啊，摩西，他不可以随时到至圣所，不可以进圣所的门子，到柜上的施恩座，不可以，因为他说免得他死亡。你如果不谨慎小心，你觉得说我可以，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今天要告诉你，就算在新约时代，你仍旧要仔细的想一想，唯一能够在神面前的，唯一能够站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位，就是大祭司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你。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我要来到阿爸父神的宝座前，你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可能亲近他的。而且能够来到父神面前跟他讲话的大祭司，再仔细看希伯来书，我们要认识神所设定的这个，为什么你每一次祷告你都要奉谁的名？主耶稣的名，对不对？因为只有靠着这个名，你才可以来亲近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到至圣所。我们上个礼拜学了两个字，他后跟塔妹，洁净跟不洁净。神继续在这个经文里面在教导他的百姓，你怎么样做洁净的子民，而不要使自己不洁净，不要污秽自己，不要污秽自己，继续在教导。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如果旧约里面神都是这样子讲的话，何况是新约。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说新约是恩典时代，所以神的圣洁都无关紧要了，错，跟你讲过他没有改变，他的圣洁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要一点一点的来学习。我们看见当那一天，这一整年之内，这位大祭司他可以穿着荣耀华美的衣服，他可以穿着那个衣服，荣耀华美的衣服，但是赎罪日这一天，他必须要把他的这个漂亮的衣服全部脱掉，他只能穿上什么细麻布的圣内袍， 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不是这个上面有金的写为耶和华为圣的这个金冠冕，不是，从头到脚完全是细麻布的。所以我去年赎罪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怎么一个一个都披着白色的袍子，犹太人啊，到西墙去祷告，到会堂去祷告都穿白色的，脚上呢穿着是塑料鞋子，不敢穿皮鞋，因为他们穿皮鞋的话表示有一只寄生为他舍命了，他们不穿皮鞋或是赤脚，女孩子都穿着白袜子在地上走，没有穿鞋子，很特别的。如果你今年有机会去参加赎罪日的话，你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这位大祭司这一天，就是这一天，他其实在这一天之前他已经要有七天住在圣所里面，他要认自己的罪，他要搞清楚自己，从头到底都要搞清楚。所以到了这一天，这位大祭司他要洗四次的澡，洁身呢，洗澡至少要换四次的衣服，换衣服啊。我们看利未记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十三节讲什么？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第一次他要为自己跟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磅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第一件事情，他不是先把祭牲带进去，不是，他要做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必须要带着一个铲子，一个香料火炭放在香炉里面，拿到至圣所里面。据说当时第二圣殿的时候，那个至圣所有两个幔子，有两个幔子，所以祭司就从另外一边走进来，然后从那边走到约柜前面。你要记得，在第二圣殿的时候里面是没有约柜的，只有在所罗门王时候才有约柜。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是在讲会幕还是第一圣殿的时候，里面有约柜，里面有约柜。所以这位大祭司第一件事情洗澡穿衣服，然后呢拿着这个火炭香料进到约柜的前面，放在下面。你看他拿着让它燃烧，香料放进去的时候烟就起来，香的烟是整个的至圣所并不大，整个至圣所就被烟雾弥漫，就充满了烟雾。然后这位大祭司再出来，再出来做什么？这一次要为着他自己跟他的本家，就是祭司的家庭，拿着公牛的血进来，这是为自己，他要先为自己赎罪，他一定要为自己赎罪。他如果不为自己赎罪，有罪的人可不可以替人赎罪？记得了，有罪的人不可以，所以耶稣是无罪的，他才可以为有罪的人赎罪。所以祭司呢，人间的祭司呢有罪，他必须要先为自己赎罪。他出来之后，他宰杀公牛，宰杀两只羊，他的手必须要放在公牛的头上，表示这只他的罪从他自己身上怎么样转移到公牛了。所以当十四节我们看见这位大祭司在洗澡在更衣，第二次进到至圣所，他手上拿着一个钵，里面有血，所以他这个血呢洒在约柜的东面。人犯罪以后都往哪里去？往东边去，是不是？往东边去，人犯罪往东边去，亚当夏娃犯罪被逐出伊甸园往东边去，该隐往东边去，都是往东边去的，在东边赎罪。所以在这里很快的提醒大家，当保罗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本来也要往东边去，圣灵禁止他，不让他往东边去，让他往西边去。所以福音其实是从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话，他是传到往西边去的，地球绕一圈，大的宏观来看是的，是这样子绕一圈。然后最后耶稣要来，请问你，耶稣脚踏橄榄山的时候，知不知道他要来？知不知道他脚要踏在橄榄山？请问你们，他面对哪里？橄榄山是在圣殿山的东边，所以他下来的时候面对哪里？西边。 从西边进去，从东门进去，其实它就是面对西边进去。这些是很有意义的，你们要放在心上。神做事都有法则的。东边撒着一次，撒在约柜前面七次，为自己和本家祭司的家庭赎罪，然后他再出来。出来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是在圣殿时期，在那个圣殿时期呢，有一个房子，祭司出来就到里面去，再一次的洗澡更衣，然后再重复的，这次要为以色列人赎罪，带着血。我们看到他说带着公山羊的血为以色列家赎罪，这是第三次，然后再出来。然后第四次，当亚伦祭司谨慎小心，他很紧张的，这一天是非常紧张的，他一件一件的做，洗澡更衣拿血进进出出，到最后一次呢，他洗完澡换完衣服，他在最后一次进去，这次进去做什么？这次进去就是把他第一次放在那里的铲子跟那个香炉怎么样拿出来，就拿出来了，拿到外面来。那我们看见说他在这里，他已经宰杀了公牛，他也宰杀了两只羊当中的一只，他们占鸠，一只羊要归给耶和华，一只羊要归给阿撒谢勒。据说每一次在占鸠的时候，要归给耶和华的那个鸠一定会落在右手，就是拈鸠的人的右手。但耶稣主后30年之后，一直到主后70年之间，他们说这是真正的记载，那个要归给耶和华的那个签怎么样都落不到右手，右手每次拿到都不是归给耶和华的签，不需要了，耶稣已经做成了。而且你们知道吗，归给耶和华，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牌子，比拉多钉在那里的，这个是谁？拿撒勒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的名字在上面，他的名字在上面，其实在那个上面有耶和华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你明白吗？耶和华拯救。所以当他们把耶稣的名字写在上面钉上去的时候，其实耶和华的名字在上面。这个被杀的羔羊是归给谁的？耶和华。那你们也知道很有意思的哈，当年比拉多说，你们要我为你们释放哪一位，释放这一位耶稣呢，还是那个恶人，那个凶手杀人犯巴拉巴呢？结果百姓喊他们要谁？巴拉巴。你知道为什么要有两个人？据说巴拉巴的名字也叫做耶稣，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有记载巴拉巴，拉巴的儿子，但是他的名字叫耶稣，也是耶稣啊，这不是偶然的，你知道吗？这不是偶然的，一只归给耶和华，一只归给阿撒谢勒，归给阿撒谢勒。赎罪日指向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的步骤，你不要以为说很烦啊，现在哪里有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步骤，你就会看到说人世间的大祭司都是暂时的，一定要为自己赎罪的，但是只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你要记得，在地上的圣所，地上的圣殿，谁才能够当大祭司？谁才能够当大祭司或是祭司？亚伦的后代，亚伦跟他的子孙，对不对？主耶稣是哪一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可以不可以当祭司？不可以。犹大支派可以当王，君王，不可以当祭司。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希伯来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按着人间的等次，祭司的等次，他是没有资格当祭司的。所以神将他放在哪里？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是这一位至高者的祭司， 他在哪里？他在服侍的这个圣所在哪里？天上，天上的圣所，地上的会幕，地上的圣殿只不过是个影子而已，真正的是在天上，真正的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那个是真的。所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今天我们用眼睛看过去的其实不过是影子而已。你不要以为说这世界上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这个归我名下全部我都要，在神的眼光说，哎呀，傻孩子，只不过是影子而已。你的真实在哪里？天上。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你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在天上的银行，在真正的地方，那是永远不会朽坏的。我们眼光今天做耶稣基督的子民，我们再一次的转变一下你的心，你的眼睛做一个转变，不要再把你的眼睛注视在这个地上，随时都要成为过去的，而是要把它放在哪里？天上，那个真实，那个真实。圣经就是在教导我们这个，神就是一再要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有耳朵也听不见，我们有心也想不到，我们有眼睛也看不到。抓住那个真实，我要那个真实。你如果为这个地上暂时的东西吃吃哭哭的，不停的把你的心力放在上面的话，有一天你会发现一场空。但是如果你把神的国度摆在你的这一生的蓝图里面、计划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哇，你在天上神为你存留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荣耀。我们要追寻那个永远不会朽坏的，追寻那个永远不会朽坏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我在这里真的不是在讲空虚的话，我在这里讲圣经是真实的，真的看到那个真实，真的看到那个真实。做神的子民，眼睛要改变。你以前没有想过，现在要开始想，眼睛要改变，你的态度要改变，你不一样。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不一样？点头都知道。就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来，你要活出不一样的样式来。我们一起同行，我也在告诉我自己，我真的要活出那个不一样的样式来，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赎罪日，一年一次大祭司在做的事情，还要重复，还要重复，还要重复。但是耶稣来一次就怎么样？完成了。你不能再把耶稣钉十字架了，因为他做了一次就完成了。感谢主，感谢主，在他的里面，这一条路通往父神的宝座的路，可以亲近他的路开了。在他的里面，他的身体，你一定要经过他的身体。有了耶稣，你就有了一切；有了耶稣，你就有了父。你没有子，你连父都没有了。记得，圣经是告诉我们的。接下来，利未记的作者又告诉我们什么？下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十七章。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所有的牛羊祭牲一定要牵到哪里？一定要牵到会幕的门口，一定要牵到会幕门口。第四节告诉我们，十七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为什么一定要会幕门口？因为他不要像当时的埃及人，像当时的迦南人，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宰杀牲畜献祭的，他不要他们效法这个。你可以到高山上，你可以在树底下，你都可以做。中国台湾乡村田野随时都有人在拜的，不是给耶和华的子民的。他有一个限制，就是所有的祭牲你一定要牵到会幕门口，非常重要。十七章第八节，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我很喜欢这些话，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些神所讲的话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听的， 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营中。你是不是在他营中？你是不是在耶和华的军队的营中？是啊，我们属他的，在他里面的。犹太人看我们是外人，神看我们不是，我们是属他的。所以如果有人要献燔祭、平安祭、感谢祭，若是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个人必从民中剪除。这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剪除的意思就是什么？不能活了，死了。为什么这个重要？当主耶稣的时候，第二圣殿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经文，马太福音26章。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第57节跟58节，他怎么说？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做什么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OK， 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他被带到哪里去？带到祭司府去。结果我们几年呢？每次到以色列去呢，我从1999年去，就被带到锡安山旁边的，现在是一个教堂嘛，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被带到该亚法的家里去。如果耶稣，你们听好，如果耶稣从克西马尼园被捕，他就被带到该亚法的家里去，我可以跟你讲，他不是弥赛亚。你知道有这么严重吗？他必须要被带到哪里？他必须要被带到哪里？会幕门口。他必须要被带到圣殿门口。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不是我自己画的，这个图是圣殿研究中心提供的。这个图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当时第二圣殿的时候，大祭司的屋子在这里，这是圣殿，这是女院，这里有个门，从这里进出。大祭司的屋子在这里，前面这个地方呢，凸出来的这一块，就是当时称为下公会，小公会，不是大的小公会。所以祭司，大祭司记得哈，是逾越节，祭司不可能在他家里，你明白吗？祭司一定要在圣殿，不管他是真的祭司还是假的祭司，他一定要遵守这一条，他一定要在圣殿预备他自己。所以祭司在圣殿有个房子住的地方，所以耶稣一定要被带到这里来。最后呢，这是大公会，他们在那里审问他，审问他，有长老，有公会的人，不是他们全部跑到大祭司的家里去了，不是，是在这个地方，这是逾越节的前夕，明白吗？所以经文每一件事情在记载的，立位记在记载的，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要来认出这位弥赛亚，有关系的，明白吗？你明白吗？所以感谢神，所以写在五经上的、陀拉上的，不是随便提提而已。怎么这么厉害？祭牲不牵到会幕门口就要剪除，因为这个跟弥赛亚有关，指向弥赛亚，不可以随便，不可以轻忽的。接下来他讲的是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绝对不可以吃血。不管是旧约这么讲，新约使徒行传15章也告诉我们可不可以吃血，绝对不可以吃血。为什么？因为生命在血里面，生命在血里面，可以在坛上为你们赎罪，你们不可以吃血。作为神圣洁的子民，你绝对不要吃血。如果你以前吃过，认罪悔改，我吃过，我认罪悔改，因为我不知道的时候吃的，知道以后绝对不吃，绝对不吃，不要吃血。看下去，我们看下去，利未记第18章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神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绝对不可以效法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以前从埃及出来的，那里的人拜偶像，那里的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你一点都不可以学习。现在你们要进去迦南地， 在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一切的行为你也不可以效法。这两件事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再讲一次，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立约的名字。神每一次都在提醒他的百姓，你们跟我立约的，你有没有跟他立约？你说我不在西乃山下，我怎么跟他立约？你靠着耶稣的宝血有没有跟他立约了？有，你就是属他的。所以你的生命，他说你可不可以再效法世界？绝对不可以效法世界。世界的人怎么做，你不能够跟着他一起去做，你要有一个分别，让人看出你不一样。我今天不是在讲说你要像犹太人一样戴个小帽子，穿个黑长衣，然后远远的看就知道这是犹太人。但是你要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你的看下里面，你的工作场所里面，让人看出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为什么不一样？哦，因为他所信的那位神，他生活，他的穿着，他讲话。我们讲大麻风的时候讲到讲话舌头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如果你还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丢脸的是谁？你可以暗藏着不告诉人说你是基督徒。很多人是这样子假装你不是基督徒，没有人知道。可是这世界很奇怪，这世界上的人如果一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们就有一个期待，你知道吗？他们有一个期待，期待你不一样。不信神的人都会期待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却没有活出那个不一样。讲到讲话，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在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的子女之前，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在世人的面前，第五章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连说都不可以说。淫乱污秽贪婪连说都不可以说，方合圣徒的体统。圣徒有圣徒的体统，你们记不记得以斯帖？以斯帖要被选进入当王后的时候，他有一年的时间，他前半年要用什么洗澡？末药水、末药汁洗澡，后半年要用香料，使这个人彻彻底底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一闻到，对，就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就是王后应该要有的味道，所以才可以把你送去王那里。王一闻到，这个味道是我熟悉的。所以我们身上要不要有一个圣徒的体统？要。继续讲下去，第四节他说什么？淫词啊，很多人喜欢讲淫秽的话，还以为自己很有幽默感呢。淫词、妄语，讲那种夸大的话、戏笑的话，哦，小心了，你喜欢开玩笑的人要小心了。戏笑的话，不伤大雅，我讲一些幽默话，小心了。他说都不相宜，你连讲话都要小心，这是新约。我不是在讲旧约，你要注意你的口，总要说感谢的话。你常常把感谢神、感谢神摆在你的口中不为过，你明白吗？嘴巴要小心。我不在这里多提了，我们真的要有圣徒的体统，不是随便讲话，不是骂人，不是讲开玩笑的话。因为上个礼拜的麻风症已经让我们看见了，跟你的舌头有关的，不要乱讲话，有伤你的身份。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的话，那么就活出那个身份来吧，小心。所以十八章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而活，遵行他的话必因此而活。那我们现在碰到教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我们不用守了，那怎么办？我们全部要死掉了。他的话就在这里。记得啊，第一世纪的时候只有这一本书啊，只有这本圣经叫做旧约圣经的，没有人称为它旧的，我们现在称它旧的。神的话就在这里，你说你不遵行，你其实在丢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越来越没有生命。整个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其实再一次的是把约 十诫跟律例典章，在约里面十九章出埃及记到二十四章出埃及记里面的律例典章，再一次的在这里重新的讲一次，不是重新，而是细细的，有的时候是细细的再讲一次，让你明白，让你知道多严重啊！你做神的子民，你不要说他没有教你啊，他教你呢。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指出一点东西来看哦。我们看那个利未记十九章第三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下面讲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你要看到利未记十九章吗？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十九章，你会发现有几个字一直在重复的，就是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怎么圣洁？所以他教你怎么圣洁，遵循他的话，你就跟埃及人，你就跟迦南人分开了，你就成为分别出来的，因为你遵循他的话。他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有着生命的，你遵循他的话的时候，你就圣洁了。主耶稣说他们已经洁净了，因着我讲的话他们已经洁净。他这些门徒怎么洁净？他说因着我讲的话他们洁净，因着神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洁净。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直在提醒我是耶和华。在这个整个十九章里面，其实是在讲十诫，前面四诫是对神，后面是对人。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你跟人的关系也就对了。十九章第三节，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请问你，孝敬父母是十诫里面第几诫？第五诫。守安息日呢？第四诫。他为什么要把这两诫绑在一起？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绑在一起，是绑在一起的哦，这个诫命是绑在一起的，这个不是分开的哈。你孝敬父母，你就要守安息日，这是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如果你做父母的，你遵循神的话，你守安息日的话，你在家里从小就带着他们守安息日的话，这个孩子因着他的父母，他会不会持续守安息日？会不会？是不是孝敬父母的表现？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这样解释，他有没有应着孝敬父母他守安息日？有，他孝敬父母，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这么教导我的，所以我就这么遵行，我就这么遵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这里把这两个绑在一起。请问你孝敬父母已经过去了吗？这个诫命已经过去了吗？没有，你一定要孝敬父母，然后你一定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他所定的日子，神亲自命名的日子，安息日。我再一次讲，你可以在礼拜天聚会，你可以在礼拜一聚会，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聚会，没关系，可是请你千万不要把安息日盖在星期天。星期天就是星期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只有安息日，今天是七日第七日，是神所命名的，这是神的话，你不要改它。会改神的所命名的，神所定的节日的只有一位，你知道是谁吗？哈撒旦，撒旦。但以理书明明的告诉我们，撒旦从一开始就想改耶和华的节期，改耶和华口中所说的话，没有改变啊。创世纪第三章不是吗？神说不要吃，他说谁说的？不是吗？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现在神说你们要守，要守，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每一句话都跟这句话连在一起，你们不要小看这个话啊，真的。为什么神要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直在提醒你们，你守这个的时候，你就纪念我，你就敬畏我，你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神，这么的重要。希望我们的信仰回到一个很单纯的地步，就是神说什么我就照做。下面呢，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爱人如己是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其次就是什么？爱人如己。你如果不知道他在讲的出处在哪里，就是在这里，他是引用利未记告诉你说要爱人如己。十七节我们刚刚有读过，不可恨你的弟兄。如果你恨你的弟兄，恨是在哪里？心里面的，从心里面恨。主耶稣说你恨你的弟兄，其实你就是什么？杀了他。恨人就是杀人，不是他说的吗？耶稣说的吗？不可以恨你的弟兄，但是你要指责你的邻舍，如果他所做的事情不对，你要跟他讲。重点我们要看的是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不可报仇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我很喜欢去看犹太人怎么来解释这一段经文。他用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一个人名字叫大卫，他的邻居名字叫做雅各。大卫跟雅各，这是假设的，好不好？有一天雅各跟大卫借榔头，大卫说我不借。然后第二天如果大卫跟雅各借斧头，雅各说我也不借给你。这个叫做报仇，这个叫做报仇。你不借给我，我也不借给你，彼此，你不借给我，我就不借给你，这是叫报仇。可是如果雅各说我借给你，但是呢我不像你，我一点都不像你，因为你不借给我，你心地不好，嘴巴就讲出了埋怨的话。你就是在埋怨，你是借给他，但是你心里在埋怨，说我不像你。妥拉把这两个人都定为有罪，这个叫做罪。你不可以报仇，你也不可以埋怨，嘴巴不可以埋怨，你要心里欢喜快乐的。好，你不借给我没关系，那你跟我借东西很高兴借给你，心不可以埋怨，不可以报仇，总要怎么样？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想想看，如果说有一艘船，很大的一艘船的，带着一群人要出去海上旅游，忽然就发现有一个人，他拿着一个砖子，就在他站的地方，他开始钻钻洞钻洞。旁边人看见说你在做什么？他说不关你的事，我是在钻我自己站的地方。我请问你，跟其他人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整个群体，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整个的群体。神在教导什么？你不要轻看你个人，你的态度，你所讲出来的话，你要爱人如己，你就是使整个群体蒙福了。要爱人如己，你像一棵树，每一个叶子，每一个枝条，每一个干子，是不是都可以独立的？如果有一个叶子开始生病，一个枝干开始枯干，会不会影响到这棵树？会。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的，告诉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人会影响全体。我们从圣经上的记载已经看到了，每一次他们里面有人发生问题的时候，整个军营都不能动，必须要搞清楚，找出这个人来，否则你打仗也一定会被仇敌追杀的。这是一个群体的关系。基督徒一样的，你不能够做独行侠，你不能够以为说我一个人没关系，我不会危害所有的人。会，明白吗？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跟着我们一起都有关联的。这就是保罗说的身上的肢体，你的小拇指被砍掉了，你觉得这是小拇指的事情吗？他去痛，管他的，是全身的，是不是？是全身的，是肢体的关系。所以属神的子民，你爱神而你不爱人是错的，是不对的。你爱神，你嘴巴说爱神，你一定要有一个表现。所以 使徒约翰才说，你说你爱神，可是你却恨你的兄弟，你就是说谎的，就说谎。你爱神，你要爱他所爱的人，爱他所造的人，你说爱你的兄弟，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最大的诫命。告诉你们，这个诫命没有成为过去，这个诫命仍旧是要我们今天遵行的。我们要顾念我们的弟兄，顾念我们的姐妹，我们要陪着他，我们要温柔的心。雅各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是什么？绝对不是骂人的心，骂人的口，一定要很温柔的来挽回，来安慰，来造就。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圣徒的品性，明白吗？这是妥拉在告诉我们的。我希望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一个改变，不让那些不合宜的话从我们的口中再说出去。你要温柔，有一天人就要看见说，这一群人不一样，圣徒的品性不一样。但愿神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真的不一样，在我们当中真的不一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神必赐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对于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觉得不够，我们学习的真是不够。我们希望更多的明白，更多的知道。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遵行你的话语。当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使人看出这是与万民分别出来的百姓，使阿爸父神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感谢主。